在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次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集体的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和敬拜。就求神你在此时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圣上的灵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的心中的眼睛不要再被世界所蒙蔽，不要再成为一个眼瞎的人，让我们能够被主你的光照照到我们心中黑暗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能够醒过来，快跑的来到你的宝座的面前。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就求神你的救恩快快的临到他们的生命。我们信主多年的，也愿你今天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警醒谨守，因为主来的日子就快要近了。就是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感谢神，我们上个主日跟阿某教会有个联合的崇拜，像有些人大部分都来了，都很享受，不论是我们诗班的献诗，他们牧师的信息，还有他们诗班的献诗，一切都非常的美好，为此献上感恩。那是我们一年一次的所谓的世界 World Communion Day。有人问我说，哎，他们那个领主餐 take a long time， 好久啊，领主餐是慢慢发的，不像我们是来这边领的，那我们有不同的体会。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题目是凭的光明行事，那也很时间也是非常的恰当的，是因为一年一次的有一个节日即将快要来临，你们想是什么节？ Halloween 啊。如果讲到光明跟黑暗的话，这个 Halloween 呢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 Halloween 呢，这个原来的名字叫做 All Saints Day，中文翻成就是叫做万圣节，然后我们也称为它叫做鬼节。好，你看到那些是鬼都出来了嘛，在马路上那些不论是大鬼小鬼什么鬼的都出来了。那 Halloween 这个字呢，原来是我做了一些稍微很快的研究呢，是1745年这个字就被用了，原来是很讽刺的，是有基督教的起源的一个节日，因为那个时候呢是用来纪念一些已经死去的，就是基督徒，包括所谓的圣徒，所以叫做 All Saints， 就是万圣的节，也包括了为了福音殉道的人，为了所有已经去世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安息的这些信徒，纪念他们这个节日。可是曾几何时，随着世界风俗的影响呢，这个节日今天已经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可以用一句话，正好很符合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来形容这个节。这个节呢，原来是清洁的，现在却变为污秽的一个节日。原本是圣洁的，现在却是变成了一个淫乱的节日，原本是光明的节日，现在却变成一个黑暗的节日。我个人完全同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论在这里的或在外面的所有人，对这个节日有或多或少不同的见解。可是自从我对这个节日稍微更加的认识之后呢，再加上我读圣经对我的教导之后呢，有一年师母跟我们就做个决定， 说我们从此不过这个节日，我们也如此的教导我们的女儿，我们不会再像人家一样吧，去买一些那个 costume 为女儿穿呢、打扮呢，然后挨家挨户去要她。我们从此都不做。实际上，这个节日是很挣扎的，因为呢，我们不能做光明的人，我们变成偷偷摸摸。每一次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都偷偷摸摸，把家里的灯都关起来，不管路灯什么灯，偷偷摸躲在黑暗中，希望这些不管什么鬼都过去。本来是光明的节日，变成对我们来讲变成一个偷偷摸摸，一个黑暗的节日。然后感谢神，因为我的两个女儿在就读的学校是教会的学校，他们父母也挣扎了很久，所以学校呢就说干脆用那个晚上，在学校有一个叫 festival， 就把所有的孩子呢都带到学校，免得在家里受到这些的诱惑。我记得我有个同事呢更夸张的是怎么样呢，这个节日对他来讲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节日，比生日 anniversary 都重要。他会花请一个礼拜的假，每天在家里装饰，他很大的房子装饰成鬼屋，邀请所有的邻居来参观，每一年花样又不一样。他一生中这节日是最伟大的节日，他会花请假来过这节日的人有多少。哇，我就很难想象这样子的节日怎么会这样子。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是在这些年，很多人对我们的批评就是不管同事或者什么，说我们是太保守、太落伍、太不懂得人生的乐趣。可是我们只求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虽然今天我的主题不是讲 Halloween 啊，那我们求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呢，能够对我们现在过的每一个节日都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圣经怎么来看我们过这些节日都很重要，求神帮助我们。那在这个信息开始之前，我再用中文的新译本稍微念一次，希望你们大家都有和合本的圣经，我念的时候你就参照一下，有几个字有不太一样，我会特别强调。希望你们大家都打开你们的和合本。新译本是这么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暗昧就是黑暗的意思。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你们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参与那个暗昧无益的事，倒要把它揭露出来。责备就是代表揭露的意思。责备我们听起来很严肃，可是揭露就是把那些暗昧无益的事把它曝露出来的意思，要把它揭露出来。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事呢，连提起来也是羞耻的。凡是被光揭露的呢，或者被光责备的呢，都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事情。因为一切显露出来的就是光，所以有话这么说：睡了的人啊，醒起来，从死人中间起来吧。基督必要照亮，从死里复活，有这个意思，就从死人的中间出来，从死人的中间起来。我真的会继续讲到这一点。那我们中国人，这是中文新译本的这样的翻译，我们两个版本做个参考。那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说，我们明人就是不做暗事。我们中国人会常常鼓励人呢，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这些都是非常好彼此勉励的话。明人不做暗事，光明磊落。可是我们却往往很难提供给人家一些为什么要这么做，如何这么做，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听到的人就听呢，困难来到还是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还是这么做，生命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改变。那圣经怎么讲这一点？我发现圣经是非常实用的一本书，不仅对我们的救恩有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用，所以以弗所书就反反复复的提醒我。我们上上个礼拜讲到，从以弗所书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讲到保罗劝勉所有的信徒要凭着爱心来行事，就是说要在爱中来行走的意思，就是行走。行走这个字呢，在圣经非常重要，就是说行走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在走路，一步走到一步。所以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应该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因为你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想说我下一步要走左脚还是走右脚，你不会这么想，你就走路这样走。所以我们在爱中行走的时候，你不会想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爱心没有爱心，因为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就这样走出去，就在爱的当中行走。你每走到的地方，你都布上了耶稣基督的爱，你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有的话。然后今天我们要看到在光明中行走，或者是凭着光明来行事为人。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每一天要走在光明的道中，我们不要被这个世俗那些黑暗的事情来影响，我们不要受到 peer pressure， 人家说你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跟人家同流合污，我们不需要。因为神就是光，在光里是没有黑暗的。我们如果自称为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就要在光中来行走。所以为什么我对那些节日是个人来讲是非常的反对的？你如果看这个背后的背景的话，你会发现那种节目是庆祝黑暗的，你用的越黑暗呢越受人家欢迎。现在没有个节目做光明的节目，因为你光明人家就觉得太 boring 了，太没有乐趣了。所以现在的人所说的话呢，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往往都是淫词妄语跟嬉笑的话。你讲一些爱心的话，人家认为是你太保守太老掉。我们要一些新的，越刺激的越好，在光中把我们的黑暗面都曝出来。那今天我要用几点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在光明中行事为人。第一，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是光明子女的身份。你我的身份，我讲你我是讲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你我的身份是光明之子。保罗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曾经在黑暗中或者是在暗昧中，如果你读的话，保罗是说什么？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从前你们是黑暗。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从前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就是黑暗。有人会找这些借口，就像包括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会说呢，其实呢，你也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人家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说你是罪人，所以你不要把话讲得这么绝。其实我的本性也不错，也没杀人，也没放火，对不对？那我只不过呢，是出生在一个黑暗的世界，我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社会人群当中，都不是我的问题。我在黑暗中生活，我实在是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真苦啊！你却说我是黑暗，太过分了。我只是不过不小心被母亲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哇，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就是不信主的人之前都这么说了， 可是这完全不是圣经教导。圣经怎么来描述一个人呢？圣经说我们原本就是罪人。今天的诗篇五十一篇我们读得非常好，可是我们没有读到那一节五十一篇的第五节，这个大卫说什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还没有被出生在黑暗的世界之前，他就已经是暗昧的，是黑暗的。我们的出生只不过给黑暗的世界多增加一点黑暗的。所以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不是你们在暗昧中，你们就是暗昧，你们就是黑暗。那如今怎么样呢？如今在主耶稣里呢是光明。保罗也没有说我们是光明的，靠你跟我没有什么光明的。保罗说你们是在基督里才是光明，我们脱离耶稣基督就在黑暗中。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神这一位是真光，神是光之外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真光。除了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光明的之外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这个光明。所以保罗把你我的光景，我们的身份说得清楚，我们从前是黑暗，今天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光明的。因此呢，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儿女一样。我们不是因为先做光明的事配得成为光明的子女，本末要搞清楚。我们因为先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光明的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绝对不是靠你我的功德。如果靠你我的功德，因为我们多行了光明的事我们就得着救恩的话，耶稣不用再来，耶稣从来都不需要来。耶稣来就是因为你我靠着你跟我没有办法做光明的事，所以这个神是光，神的儿子才要来到世上，才要被降生在这个充满黑暗的世界。所以我们要了解你我的身份原本就是黑暗，在最终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是光明的。所以我们要活出像光明的儿女的身份一样，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开宗明义说，所以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你我今天蒙召成为光明的子女的身份呢，我们行事为人就要配得起我们光明儿女的身份。事实上主耶稣在这个世上在登山宝训中就已经有提到这一点，很有名的一句话，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所以基督徒是很困难的一点。你基督徒呢，你如果做个挂名的基督徒呢，说句话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一个没有盐的生命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用处，被人家践踏。所以你我要好好谨慎，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我们的生命要跟我们蒙召的人相称，我们做盐要有盐的味道。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是光， 被照在山上，不能被掩盖。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了解，神今天救了你跟我，给了我们这个光明子女的身份呢，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真光借着你跟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给照亮。稍微我们的世界能够因为你跟我微小的这个光能够亮一点，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不管你打开电视，人家怎么跟你讲，心理学、社会学家跟你怎么讲，事实上黑世界就是黑暗。神要借着你跟我是光明儿女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如此我们才能说我们是明人，我们不做暗事，我们不需要偷偷摸摸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如此呢，我们做人做事才能说是光明磊落，因为我们就要像光明的子女一样。所以请你们大家不要忘记你跟我的身份，我们有光明子女的身份。那光明子女的身份不只是摆来给我们看一看，好像一个就所谓 credential， 就一个名牌挂着，因为身份也不过是身份而已，对不对？如果身份没有实际的功效的话，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接着保罗说什么？第九节的光明所结的果子。所以光明的子女不只是有身份，还要有生命。做一个光明的子女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呢？是应该，圣经告诉我们，是应该能够结果子的生命。唯有生命的才能够结果子，这是常识，没有生命的不能结果子。可是保罗在这边说，哦，这个光明会结出一些的果子。光明结出，他就举了三个，良善、公义跟诚实。这个大致可以包括我们在神面前怎么结出一个光明的果子来。良善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要有一个良善的行为，因为良善主要是针对人的。我们对人是不是有，英文叫 goodness， 我们对人有没有良善，还是我们对人就是 bitter 苦毒的？良善是我们这个爱在生命中能够活出来。我们的爱不是放在嘴巴里，我们爱是看花用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对我们的周围的人有没有良善？然后接着讲公义。公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公正直的品格。因为圣经讲了，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一个都没有。可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就把他的义放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信耶稣基督人就能够靠着耶稣在神面前说是我是一个义人。所以公义呢，是说我们能不能站在神的面前。良善是说我们怎么对待人。公义是说我们能不能怎么站在神面前说，神啊，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已经在我的身上。公义。然后呢，诚实。哦，诚实，圣经应该说是真理，唯有真理才能够有诚实。那诚实是你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不只是完完全全的相信呢，你要完完全全的能够活出来。中文有一句话叫做表里一致，诚诚实实。 不容易啊，做诚实的人。一个诚不诚实的人，可能你的配偶最清楚，可能你的儿女最清楚。我们常常说，尤其传道人，对不对？说什么在台上是一只羊，对不对？回到家就变成一匹狼或什么啊，一头狼，就是人前人后不一样。那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有没有这种生命的果子？对人有良善，对神有公义，然后完完全全是诚实。我所相信的，我完完全全相信，我完完全全能够活出来，不容易的。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个诚实的人不容易，尤其做生意人不容易。你在国内现在听说做很多行业做诚实人都是不容易，你完完全全相信的，你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就是个诚实。那保罗讲到果子呢，不仅在这里讲到光明的果子，他还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都很熟悉的。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他说这样的事情呢，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就是说你有这种果子呢，严格的法律都不能够阻止的，都不能压抑的，这是圣灵的果子。那圣经很有趣的，你阅读会很有趣，因为在这里保罗讲到光明的果子呢，中文看不出来，是单数。然后呢，在加拉太书呢讲到圣灵的果子呢，也是单数。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啊，圣灵的果子有这九样呢，我只要有一样就好。这完全不是保罗的意思的，或者是说光明的果子我只要有良善就好，诚不诚实没关系，我是善意的谎言，我这诚实呢是带着良善的不诚实，我只要有一样就好。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要告诉我们说这个果子是只有一种一个，可是果子要建立在这几个方面的上面，你事实上缺少了一个呢，就不完全了。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光明所结果子是什么？就是一切所有的，所有不论大事小事方面的良善、公义跟诚实，一切，一切就包括在人前、在人后，所有一切。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呢，在这个字里行间呢，我们就会想到呢，既然有光明会结出果子，那黑暗会不会有结出果子呢？那黑暗的果子稍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十一节说黑暗所结的果子是没有益处的，英文叫 worthless， 没有好处的。黑暗的告诉我们不了好处，我不晓得我那个同事花那么多时间让人家来参观他的家，花钱花事，他得到什么好处？他造就了什么人？我不晓得。黑暗的事情结出果子没有好处，黑暗结出的果子是可耻的，是羞耻的事情。黑暗结出的果子呢，是会被责备，会被吐露。因为你在光明中再怎么被暴露呢，没有东西可以把你再暴露出来，唯有当你在黑暗中你会被责备、被暴露出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单享受光明儿女的身份，我们也要有光明儿女的生命。 那光明儿女的生命不只是要有结果子的生命呢，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能够查验的生命，意思是说我们要花时间去查验呢，什么是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情。查验这个字有发现辨白的意思，英文叫 discern，就是说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用脑子去想想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主耶稣喜悦的事情，喜悦的我做，不喜悦的我就不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每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不要说人家做我就做，世界潮流这么走，我也跟着走。我们要冷静想想，我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喜不喜悦？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叫你们去辨别什么是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的这个思想是很一贯的，他不管在所有书信中都讲得非常清楚，说我们光明子女的生命呢，不只是要果子，还要常常去查验我们做的事情，主耶稣喜不喜悦。一旦我们发现耶稣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尽量去做；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做。这就是查验，否则有什么意思呢？你只做个参考一下有什么意思？你做了研究了很久，你还是不去做，那你白研究了，白查验了。一个光明子女的生命不仅是这样子，还是要有一个叫做揭露的生命，或者是责备的生命。责备在这里我叫曝露，英文叫 expose， 揭露的意思。在消极方面，保罗说我们不要跟这一群人一起去做同行。在积极方面，我们要借着我们生命的果子来曝露，来揭露这一些的行为。责备是蛮严重的一句话，曝露是比较不这么严重，就是说我们的光到了这里人的人群当中，我们是要把他们的黑暗面给揭露出来。至于说神要不要靠你我去 point finger 责备人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我的工作就是把光，把他们黑暗的地方能够显露，希望他们能够看见。因为你如果看中文和本圣经的话，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就停在那里。行这事的人是点点点，意思是说原文是没有，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消极不跟那些人同伙同行，积极呢，我们要揭露这一些的事情。神是光，光会带来生命，所以主耶稣的光进到你我的生命。可是光还有功用，就是揭露一些错误的事情。这个也就是神借着教会，借着传道人，借着弟兄姐妹，要来揭露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事情。有一个英国一个牧师叫做摩根，摩根说了一句很 有名的话，我记得我在以弗所书常常引用了他这句话。他说：“一个教会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当这个教会最不像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最有贡献的时候呢，是当这个教会不像人家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世界是黑暗的。”如果教会也是黑暗的话，黑暗对黑暗有什么好处？同流合污。唯有当这教会还有一些光明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对这个世界才有好处。否则这教会多一个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他接着说，因此呢，哦，这是很严厉的一句话。他说：“因此，单一的教会在世界人的眼中看为是成功的时候，就是一个教会，世人认为是最成功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最失败的时候。”哦，这个是很严肃的一句话，因为一个黑暗的世界不会喜欢一个光明的教会。当一个教会越黑暗的时候，他认为是教会越成功的时候。所以我们每过一件节日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或者每做一件事情，穿着行为怎么样，生活形态，如果你我越来越像世界的时候，世界越来越喜欢你，因为你不会暴露他的错误，你对他没有威胁性，你跟他是同伙的同路人。哦，上次公说同路人是最可怕的，你是同伙的同路人，同行人。那今天保罗在这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真是神光明的儿女，我们的生命要有果实的生命，我们要能够懂得去鉴察，我们要能够去曝露，把黑暗的事情暴露出来。第三，保罗接着说，即使我们有身份有生命，我们常常要被神来改变。我们多少基督徒信主很多年，我们常常忘了，我们还是在要被神塑造的生命。不是我信主多少年我就毕业了，我圣经读了多少遍我就毕业了，我就完美了，我不需要人家再提醒我了，也不需要神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了，我已经够了。没有，我们的生命仍然要被改变。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光明的子女，他的改变必须借着第一，神的话要来不断的光照来责备。第十三节说，凡事呢受到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你我是不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说神啊，我仍然要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来光照，不是一次就够了，要反反复复。所以诗人说什么，神的话是我什么，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不是说灯一下光一下就好了，神的话必须每一天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要每一天来光照你跟我的生命。你我有没有，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有没有说神的话来暴露我的一些思想意念，神的话有没有暴露我一些对人不好的不良善的地方，神的话有没有暴露我一些不够诚实的地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愿意，我们会不会是说越来心越刚硬，越不愿意谦卑？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光明的儿女要愿意被神的话语来光照来改变。 那神的话光照我们，不是说给我们提供的参考。神的话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光明的儿女，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这个舒适中沉睡了，我们要醒起来。因现在是你睡醒的时候，你有那个敏锐警醒的心说，神的话今天告诉我，我就醒过来。我们多少人需要被神的话给叫做威感打醒。哦，施布真牧师曾经说呢，描述一个在沉睡中的基督徒呢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呢这基督徒在睡眠中呢不知不觉呢还是会做很多事情，可是别人看起来呢他好像是清醒的。所以你我如果是像我是沉睡的基督徒，我跑出去人家说，哦，你是牧师传道人，你是基督徒，可能我在睡中，可人家不认为我是在睡中，人家还认为我是很清醒。所以这个施布真牧师说什么，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我们在沉睡中呢，我们仍然会说话，我们多少人会说梦话的，我们沉睡中我们还说话。所以我如果不醒的话，我人家说我是光明的儿女，我在睡眠中我一说的话呢是一些不正当的话，污秽淫词妄语，这些话呢人家都听到，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在沉睡中我们有些话是不能听的，被提起来都是羞耻。所以沉睡的基督徒很可怕，还是会说话，那还是会听见，因为睡觉中有的时候还会听到人家讲话。所以我们若在沉睡中听到一些错误的教导呢，我们还听进去，我们还相信。在沉睡中我们还会走路，半半叠叠我们还是会走，叫做梦游，我们还是会走。哦，在沉睡中我们有时候在梦中还是会思想，我们还是会做梦。我们多少时候在梦中所思想的是多么错误事情。所以施布真牧师说，一个沉睡的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并且呢一个沉睡的基督徒呢这些事情会做，可是还有一些事情他不会做。一个沉睡的人不会在乎别人的需要，你看嘛，一个睡觉的人他会在乎旁边的人有人要被溺被水淹没了或被火烧了，他不知道，他不在乎人家的需要。一个沉睡的人不在乎别人的救恩的，人家的救恩跟我没关系的。所以你要了解，一个沉睡的基督徒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所以呢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醒过来做什么呢？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从死里复活呢，我刚刚念新译本告诉你们说是从死人中站起来。因为我们若讲从死里复活好像是得救的这个情况，可是我们要了解保罗写信的对象是基督徒，他们早就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们有从死里复活的神这个应许。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应该是说你要从这些死人堆中黑暗中出来，你要醒来，你要出来。你要了解，即使我们可以常常说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是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我们属神的儿女，神的光常常仍然来光照我们。 是神的应许。神的光不只要照亮我们的心，神的光呢，也要借着他的光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心。我们要愿意被改变，我们不只是要有身份，我们不只会结果子有生命，我们要愿意被改变。求神真的是好好帮助我们，越活信主越多年，我们的生命改变得越像耶稣基督。你我愿不愿意被神改变？所以在光明中行走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诗人在诗篇119篇，诗篇中最长的一篇，44节到45节这么说：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有一个跨度，就是说我要行在宽阔之地，因为我素来就考究你的训示。所以诗人说，我要常常守着你的律法，我要靠着你的恩典行在宽阔之处，因为我懂得你的训示，因为我知道我是行走在光明当中。最近听了一件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很小的教会呢，有一个叫 reunion， 就大家在重新的聚集，就是以前来在这个教会的人从家家聚集在一起。那有一个以前来过的教会的人就参加这个聚集，这个人呢，他工作努力，事业很成功，后来就成为一个富豪，就是 million 百万富翁。他就在这个聚会当中呢，他就做个见证，说他是怎么在信心中成长。他说这是他信心中成长的过程，跟他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有直接的关联。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呢，他赚了第一块钱，他就决定要把这一块钱呢保留，一生的保留这块钱。他第一块钱。那可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宣教士来到他们的教会，就讲到说宣教工厂的需要，他就在挣扎说：“这是我的第一块钱。”他说啊，挣扎的过程说：“好吧，神啊，我就降服了。”所以这个人年纪大了，他就很自豪的说：“我就把这一块钱，一生中赚的第一块钱，我就放在奉献箱里。”他说：“我非常的相信呢，这就是神祝福我的原因，因为当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一块钱而已给了神。结果那个全体会众啊，听了都觉得哇，很好的见证，非常好见证。一直到呢，有一个年纪大的妇女就在前排，她就冒出一句话，是英文的，所以中文很难翻译，所以我用英文，他就冒出这句话，他说 I dare you to do it again， 他说我跟你打赌你敢不敢再做一次。你知道意思，他有一块钱的时候他可以全然献给主，他现在有100万的时候他敢不敢全然献给主。那妇人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妇人的意思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的过去。中文有句话什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属灵的过去的成功不能保证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成功。唯一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常常守着神的律法， 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过去的属灵的成功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可以说，我们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常常在光明中行驶啊，曾几何时呢，我也越来越老练了，我也知道这个世界的很 sophisticated 很复杂很成熟的，我曾几何时也开始认为不要太严肃。我以前圣经说不该做不做，曾几何时我们也叫 compromise 妥协了一下。那神就说，你过去如何 I dare you do it again。你信主之那个时候，我在光明中行事为人。我信主很多年，我更变得更复杂，我受这个黑暗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神说，我今天赌你敢不敢再做一次，就像这个妇人对这个年老的人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行走在神的光明中，我们愿意说，神你给我们这个光明儿女的生活，帮助我们这个结果子的生命，让我们常常被主耶稣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能够来改变我们，把我们唤醒。这样子的基督徒，这样子的教会，对这个世界才有益处。否则多一个也不多，少一个也不少，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祷告。我们在天上呢。